如果婚姻像风筝，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。风筝飞不飞得高，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。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，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，但是结婚后不久，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。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，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。这时候，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。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，于是有了转机。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。
结婚后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，却不会放风筝的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。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，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，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，看书、散步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旅行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。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也固定去教会，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。过了30岁，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，他也是基督徒，跟我相当谈得来。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，因为到了适婚年龄，很快就决定结婚，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。我也很快就发现，原来一个人的美好，两个人的契合，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，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，考绩无限延长，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。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没有生孩子，夫家给我不少压力，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，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，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，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，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。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，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，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，但一下子就挥发了。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，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。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，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，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。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。我心里骄傲地想，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，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。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，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，就只剩下悲伤、哭泣和寻求神。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，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，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几乎决定要放手，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，抬头仰望星空问神，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？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。当时夜空很美，繁星点点，微风轻拂，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，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。就在这时候，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，神说，我必定赐福给你，必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。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，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，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，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。我当下心想， 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？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，我决定站起来，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。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。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，因为神要我先改变，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，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。哭泣依旧，不安依旧，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。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，给自己吃，也给先生留一份，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。我也把自己照顾好，散步，做手工，每天听诗歌，听云端上的讲道，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。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，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，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，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，但即使风来了，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。几个月后，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，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，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他放掉了冷暴力，开口和我对话。当然，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，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，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。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，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，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。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，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。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，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。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，在不断的对话谈中，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。过去我以为结了婚，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，有舒适的生活，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，每天都幸福快乐。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，不停地做家事，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。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，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。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，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，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，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。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，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，两人一起荣耀神。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，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，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。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，虽然难熬，却是唯一的方法。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。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。风吹起的时候，顶着风跑一小段路，风筝就飞上高空。风虽然是逆着吹，却是舒服安稳的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婚姻是风筝，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？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